沙龙展，它作为欧洲最早的一项公共展览，它改变了之前的艺术作品在王室贵族和富商阶层中这种私密的流通和欣赏方式。
巴黎特别妙的一点是，它所预设的观众的理解的程度是要远高于任何其他的城市，包括纽约和伦敦在内。
蓬皮杜总统非常热爱现当代艺术，计划在巴黎的市中心建一个当代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场馆。
上海也是有别于中国其他的城市，有知识支撑的在通过文化政策去开拓文化的新领域。
这个白夜很多这个欧洲城市也是去效仿了哈，好像很快像意大利啊、西班牙啊、比利时啊，他们都有去做。
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公共文化的展览或者是消费当中，那这个是我们苏荷湾想要去打造世界级冰水区艺术苏荷比较重要的一个题材和内容。
大家好，欢迎来到澎湃新闻的如此城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好汉。今天的节目是如此城市结合澎湃新闻这个奔流计划，聚焦河流的汇聚，谈一谈艺术与城市的话题。澎湃的奔流计划其实是以水为媒，每年推动上海与一座国际大都市展开深度对话。那我们首轮计划的对话城市是巴黎，巴黎与上海同样都是有河流流经的一座城市，巴黎有塞纳河，上海有苏州河，艺术的汇聚同样跟河流息息相关，而且巴黎跟上海同样作为全球人文艺术之城，它有这个吸引艺术家，吸引所有爱好艺术喜欢艺术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包括也吸引了众多的美术馆与艺术中心。我们今天也是请到相关的嘉宾去跟大家谈一谈城市与艺术的话题。那特别的，我们就想谈一谈巴黎与上海如何成为艺术的汇聚之地，既有传统也有当下的这一面。我们也会谈到社会与政府如何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去赋予艺术活力，帮助大家理解大都市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第一位是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田飞宇先生。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法国文学博士程小牧老师。
大家好。
那最后一位是苏荷湾管委会的品牌总监刘畅女士。
大家好，我是刘畅。
UCC Edge 在上海地点其实就坐落在苏荷湾，坐落在上海静安区苏州河的旁边。田飞宇老师执掌尤伦斯艺术中心，其实一直是有做这种公共教育，包括围绕艺术展览去做一些公共讨论，做一些文化沙龙的传统。之前在找到小牧老师的时候，也看到小牧老师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关于巴黎沙龙的讨论。就其实沙龙是巴黎创造的一种展览方式，我们今天去美术馆去艺术中心看展览，到今天可能它的概念也不仅仅限于说是艺术展览的一种沙龙，它更大的范围内扩展到了文化艺术的一种讨论，一种公共讨论，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谈论艺术，谈论文化。那这样的活动其实本身就与现代城市的诞生，包括与现代城市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今天很多年轻人大家之所以愿意去到北京上海去工作生活，也是因为这样的城市会有更多公共讨论的空间跟机会出现。从这个角度，它与城市的关系，可以先请小牧老师给我们谈一谈，就沙龙的这种都市人观展的这种 1.0 版本，它对于这种都市文化到底有什么影响？
好的，谢谢好汉。沙龙展确实是法国人的一个创造哈，它是17世纪路易13时期创造的一种展览形式。 那么这个展览形式呢，它其实一开始是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的院士作品展，而这个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就是今天的巴黎美院和法兰西艺术学院的前身。那么在创造了这个皇家学院之后呢，它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画家，那么这些画家呢，他每年呢，学院就会给他做一个他新创作的作品的一个联展。那么这样一个形式呢，是从1663年开始的。之后呢，这个展示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制度化的，是长期的一个展览，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年度展或者双年展，它或者一年一次或者两年一次。开始是在皇宫的露天拱廊举行的，也在塞纳河边上。那在1751年之后，它搬到了卢浮宫的这个方形的沙龙大厅，所以呢，它就得名沙龙展。这个沙龙其实不是我们想的这个太太的沙龙或者随便一个什么沙龙，而是皇宫的沙龙，王室的大沙龙。那么这个空间呢，就变成了一个公共展览的空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这个展览是向所有的巴黎市民免费开放的，展览呢它时间也会固定在八月底到九月底的这个时间，使得当时所有的巴黎市民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看到那个时候最优秀的艺术家的最新创作。所以它作为欧洲最早的一项公共展览，它改变了之前的艺术作品在王室贵族和富商阶层中这种私密的流通和欣赏方式。那么之后呢，因为这个展览非常成功，所以英国呢也效仿法国，也是成立了皇家美术学院和类似的展览。这个展览呢一直持续了200年，就是到1880年代都是呈制度化的这么举行的。同时呢，它造就了一种开放的这个观展空间，在这个观展空间中开始有了自由的批评和艺术讨论。那么之前的这个赞助人、资助人或者是这个收藏家的小圈子呢，就扩大到了这个普通的公众。当然普通公众中也包括很多的文人雅士，那么他们会写作关于沙龙的评论。那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也成为这个法国的这个作家诗人的一个非常喜欢讨论的事儿，它成了一种传统。比如说从狄德罗开始，到波德莱尔，到格蒂耶，到左拉，到普鲁斯特，他们都写过沙龙。所以这成为一个公共文化事件，然后使得大家非常近距离的去讨论批评艺术。但是呢，这个沙龙展它其实到最后，它到了19世纪的时候，它也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官方的垄断，因为它是皇家美术学院垄断的，然后它有自己的这个评委会，它的趣味非常的古典，它基本上还是以普桑为代表的这种古典主义，这种重大主题，这种历史宗教题材。所以其实新艺术的发展，新艺术的革新，它首先要挑战的就是这样一个体制。那我们知道像德拉克罗瓦的萨达纳帕拉之死，他虽然入选了沙龙，但是他引发了巨大的丑闻，挑起了很大的争议。还有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马奈，沙龙展其实一开始只对美术学院院士开放，但是在大革命之后，他是向所有艺术家开放了，所有人都可以送选。但是他的这个就是被拒绝的作品非常多。在1863年的时候，他收到了5000件投稿，然后他第一审就拒绝了3000件。那么拒绝的3000件里就包括库尔贝、马奈、毕沙罗，还有一些新晋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然后这些艺术家就写了抗议信。抗议之后呢，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为了表现自己热爱艺术，他就同时又举办了一个落选者沙龙，也就是说第一轮被淘汰的作品中再选一批去展览。那么在这批作品中就有非常著名的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而《草地上的午餐》在沙龙展上的亮相，跟普通观众的见面，或者说他在公共展示上进入大众的视野，其实它成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件，它引起了巨大的这个丑闻和争议哈。但是现在1863年《草地上午餐》的这个展出，其实是被很多艺术史家视为现代艺术诞生的这个年份。所以这个之后呢，其实沙龙展也是受到这种争议和挑战，就是很多独立艺术家开始自己弄自己的沙龙展，比如说印象派画家他们搞了自己的一个租了一块地方，就是当时一个摄影师叫纳达尔，他的工作室，他们搞了自己的沙龙。这是1874年，他是印象派的一次集体亮相。然后在1884年的时候，又有一批独立画家，像这个修拉呀、西涅克呀、雷东啊，他们又弄了一个叫独立画家沙龙。然后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这个所谓秋季沙龙，也是作为跟官方沙龙竞争的一个沙龙展。它是1903年由一些这个建筑师和画家筹资 举办的。然后当时罗丹和雷诺阿这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给了他很多资金，而我们很熟悉的马提斯，就是前一段时间在 UCCA 展览的马提斯，他的作品就是最早在这个秋季沙龙上亮相的。而秋季沙龙也推出了之后1905年的野兽派的画展和1910年的立体派的画展，所以一直到今天，这些形形色色的沙龙其实都是从沙龙变体，或者对沙龙 与沙龙的对抗，或者对沙龙的传统审美发出挑战，这样出现的。这是一个大致沙龙展的一个历史，也是公共展览的一个历史。
马蒂斯的马蒂斯其实之前是在北京的 UCCA 展览，然后最近是来到上海的 UCCA Edge 正在展览。然后我当时也看到了，就是里面有很多作品，就是他也有说明说曾经是在巴黎的秋季沙龙中展出过，是野兽派的第一次亮相。就沙龙这个的文化的这个发展演变，它本身我觉得就是内嵌于城市生活之中的。如果大家熟悉 UCCA 的这个艺术中心的话，大家会感受到 UCCA 其实有很强烈的这种公共教育活动的传统，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围绕每一个展览会有很多的这种对谈的活动。这种对谈的活动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刚才小莫老师讲到的沙龙文化的一个影响，就是关于作品的讨论，自由讨论变得可能。所以我也特别想问问田馆，就是您设置这种沙龙讨论，包括这种公教活动的传统，包括这次马蒂斯，你觉得作为一个现当代艺术机构在中国的城市，在上海，在北京，您认为您做这些公共的这种教育活动的侧重点，或者说激起的讨论是哪些方面的？
好，这个提的非常好。其实我觉得可以先稍微退步一下，然后再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就看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UCCA这样的一个机构为什么会存在，或者是说它的存在的目的或者意义是什么，对吧？早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成立，其实那个时候国内并没有这种以这种国际的出发点乃至标准而建设的这样的专门针对当代艺术的机构。然后从模式上呢，因为我们的创始人毕竟是比利时人，那比利时也是在刚才强老师讲到的这个大法语地区的一个文化设置的这么一个传统之下吧，它其实还是有它的一个学术的标准所在。那么同时它也有一种使命，就是把他的研究成果，也就是他的展览啊，他的出版物啊，他的讨论，他的项目，他的活动，通过比较巧妙的方式推广出去，跟更多人去分享。这就是我们的一句话的使命，就叫持续让好艺术影响更多人。其实这个也就是代表着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艺术机构的一个使命的一个观点吧。所以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做一个像马蒂斯这样的展览，我们其实我们的目的是多元化的。一方面我们是希望以一种很专业的方式把一些我们认为值得放到一个更大的平台的作品呈现给大家。这个需要满足各种条件，也需要筹备各种资源才能做。然后呢我们需要有效的推广出去，就是保证看的人足以前面这份努力。但是就是在这个的同时，其实我们也是希望给出更多的途径，是让这些来看的人，或者是甚至没来看的但是知道有这么一件事的人，就是注意到它，然后了解到它。这个从比如说墙上的文字，或者是扫二维码听到的语音导览，到我们自己会准备的各项推送，也包括我们会在背后安排的，比如说一些各种发帖啊，或者是一些媒体报告这样的一些性质的知识上的推广。然后再进一步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出版物，这个肯定是要充分的考虑到这个展览的学术性。很多的工作是在翻译这个层面，因为往往这样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可能中文世界的著作远不如这种国外的，所以是需要比较巧妙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工作。那么最后就当你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公共项目，这样的项目呢，其实它好的话其实肯定是要基于展览本身，因为费这么大的力气去把作品聚到一起，其实它是有一个独特的气场，它是有它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时刻， 所以就是我们最近有一种形式我觉得特别有趣，特别是在上海，其实是我们专门推出的，是叫嘉宾导览，就是会请一些比如说像陈老师或者是一些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所展出的艺术家和作品有自己的判断来进行一场导览。那这个可能跟传统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志愿者做的导览会不一样，因为他们可能更多是拿着一个脚本，然后把作品的亮点都讲出来啊，这种重要级去让大家就是有一个有效的一个参观。但是这个比如说嘉宾导览，可能这个人的侧重点是非常的特殊，他可能就是对油画技术本身或者是其中出现的一些符号或者是其他的维度感兴趣，然后按照他自己的这个研究和兴趣去安排这么一次导览，然后这些我们也都会进行直播。那么同时我们会有作品和展览所触及到的不同的题目的这些沙龙式的讨论，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影片的放映，甚至有一些激发于或者是受到这个展览灵感的一些演出。我记得我们2016年的时候做劳森伯格，一个美国20世纪开创了这种拼贴和这种多媒介的这么一种创作的这么一位临近波普的艺术家。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专门邀请了一个爵士作曲家和这萨克斯的演奏家，围绕着展览的所给他的感受以及他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北京本地就是促起了一个乐队，一个 ensemble， 他们就进行了这种即兴的作曲，然后最后就是围绕着这个作品就做了一个爵士的一个演奏。所以其实这个形式可以是非常的多元化的，但是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好好的利用这个展览的短暂的在场去进行一种更深入的一种发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我想问一下小莫老师，作为在北京高校任教包括以前在北京求学，就您对于刚才田馆所讲的这种 UCA 经历的中国这最近的十多年的这个进程，包括这种公共教育活动这种变化，您有什么自己的体验吗？
其实我回国以后一直都是很关注这个 UCCA 的展览的，这个也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艺术机构。就是我从巴黎回来，觉得甚至当时我都觉得现在北京的艺术场馆做的展览的品质一点都不亚于我在巴黎看到的一些展览，而且它的这种国际化程度，它跟国际艺术发展的这种同步以及它这个相关的活动，我觉得都是做得很好的。
感谢感谢，我们会特别希望这个品质上可以达到这种巴黎所谓的巴黎标准或者纽约标准。但我是觉得巴黎特别妙的一点是这种他所预设的观众的一个理解的程度是要远高于任何其他的城市，包括纽约和伦敦在内，就特别是现代艺术这个领域里面，就跑到巴黎可以看到一些基本上不可能在纽约就是在这种大机构进行大型的个展的，像 Kupka 就是这种可能是稍微小众一点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可以在巴黎做非常大篇幅的展览，而且来看的人非常多。而且给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就是去年有一场马蒂斯的展，他第一个场馆是在我老家，在美国费城，然后第二和第三是，第二是在那个巴黎的菊园，第三是在南法的那个马蒂斯美术馆，就是在尼斯，对，然后在费城这个展就叫做1940年代的马蒂斯，就是这么一个相对好理解的标题。然后到了巴黎他就改名了，然后就叫 Matisse， 与这个一本杂志叫 Cahieda， 就是艺术手贴，就是专门是针对马蒂斯与某一本艺术刊物的一个关系的这么一场大展。你这样的展你放到美国其实是没人能看懂这样的一个标题，所以就是我就会觉得这个也并不是说做一个排挤。然后我们就来到中国，其实有这么一个机会，是虽然有人会开始吐槽什么大师展太多之类的，但我会觉得就是我们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从一种稍微广泛或者是宏伟一点的一个立场去探索这些大家，因为到其他的语境可能你做一个总体在说这么一位艺术家的展览其实已经不太可能。所以就比如说前几年 伦敦泰特做毕加索，他们做了一个就叫毕加索1932，然后所有的作品都是1932年创作的。但就是其实在北京你可以做一个像我们几年前做过的那样的展，然后从一场比较全面的立场去诠释这样的艺术家。因为说这种观众的这种接受程度或者是理解程度的区别，那它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毕加索展刚开的时候，正好我在过一个大生日，然后我父母过来了，然后其实对他们来说看我们在做的那样的一个毕加索的展，其实也是可能比他们看毕加索1932要更有意义。所以就是不知道，就是我经常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就是观众这种喜爱的这种区别，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确实它这个展览资源和它的基础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巴黎的观众已经看了很多很多关于马蒂斯和毕加索的展览了，所以他可能从一个小的切口入手，有一些文献的加入，他们会更加深他们的这个理解，所以就是它是一点点往前推进的。但是在国内我自己是很喜欢北京 UCCA 的马蒂斯展的，因为上海的我还没有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全面而细微的梳理，包括他给一些刊物化的那些就是像插图一样的那些文献性的东西，他有非常好的解释和说明，以及在他艺术转型中的一些作用。然后后面包括跟中国艺术家的对话，我觉得这些他既是一个全面的呈现，又非常有自己的特色，也是 UCC 就是在中国这个场域下的一些特色。
那刚才田馆也提到关于艺术公众的问题嘛，我记得之前看小木老师研究沙龙的文章，其实沙龙文化其实也是直接导致了艺术公众的这种诞生。我不知道小木老师你自己对于比如说中国城市的这个艺术公众，就是去看展的人，今天看展可能也是特别热门的一个话题嘛，大家可能去看展打卡这是一种文化了。那今天你觉得跟可能您求学的时候或者您现在的感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就也是沿着刚才田馆那个话题，就中国城市的这些看展的人的观察。
我确实是觉得看展是有一个传统的，就是为什么巴黎会有那样的观众，有那样观众的那种能够达到的理解力，是它确实有非常长时间的积淀。你说从这个就是十七世纪就这么早的时候，它是一个现代社会刚刚兴起，它是一个我们说这种欧洲现代性社会它刚刚开始进入一个民主化的时代，其实艺术空间它也是公共领域的一种，就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这种公共领域。那么在你像这个沙龙展，曾经这个皇权时代不开放的那些领域向普通人开放了，然后他把一个城市中各个阶层汇聚在一起，贵族、资产者、市民，甚至非常底层的这些小商小贩，只要他爱艺术，对绘画好奇，他都可以去看。其实这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场景。但从那个时候开始，艺术这个话题，绘画、雕塑的问题在进入公共讨论。那么当然还有很多这个文人啊、学者啊、诗人啊，这些写作者，他们把他们的这个观点固定下来，他们会反过来影响艺术的发展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你像在这个狄德罗时代，就是18世纪，其实沙龙展上最重要的还是那种大的古典主义的宗教历史题材的主题创作。但是狄德罗他自己是一个资产阶级出身，他偏偏喜欢那种夏尔丹的静物画或者格勒兹的风俗画。那么这些绘画在当时它是非常像小品一样的，它不是很被重视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观众，这样的市民阶层的观众，他非常喜爱这种更贴近现实生活或者更贴近自然风俗的画，所以这些画它渐渐的变成了主流，或者渐渐的有了更多的市场。那么这个其实它反过来也是推动了这个艺术本身的发展的。但是这种互动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觉得就是城市所提供的这个展览，这个艺术场馆，然后它提供的这个公共空间，然后逐渐的形成的这种讨论，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艺术展览的人流量比10年前、15年前都要大得多，它已经跃出了这个专业人士、美术院校的学生或者这个就是圈内人，它已经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公众群体。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讨论的层次和这个就是所有人都能对艺术呢去有一种 比较深入细腻的这种学习观察，以及通过他的能够通过写作固定一种这个讨论的成果哈，这其实是循序渐进的啊。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其实是作家和诗人，他们会去写绘画，他不光是策展人或者是这个艺术的这个资助人或者是藏家，他们其实完全跃出了这个圈子。嗯，
田馆有什么观察吗？就十多年来对于比如馆内的观众的一种观察。
这个成长太大了，就是而且是太深了。就我们可能真的是像常老师这样说，就是十年前，我因为在尤伦斯已经12年，我记得有，然后开馆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以这种艺术媒体的身份吧，也非常密切的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当时有一种感觉是，这个地方可能还确实是为一个小圈层而打造的，也包括。观众人数也包括他的一种态度吧。然后我们其实是在过去的这十几年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破圈，然后去拓展自己，但同时其实观众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不停的在提升，所以今年就比如说马蒂斯的展，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对吧？并不是说人见人爱，或者大家都觉得哇你做得很好，就甚至有一些人会觉得哇怎么没有更多那类作品，或者是什么彩色的作品，或者是就是会提出一些有的时候非常具体，有的时候非常宏观的一些观点。然后其实这些才会促使着我们就是真正的去往前走。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是健康的，而不是说我们高高在上去定个标准，然后对大家就是放出什么样的一个预设，而是其实现在我们越来越需要去贴切这个观众本身的一种期望和需求。然后我觉得因为就是在当下吧，什么都很快，然后大家对便捷的这种需求可能会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的，所以你把我们的一些实践放到一个全球的语境里面来看，就是有现在疫情结束了，有海外的同事们又回来，哇，看到我们比如说小程序还可以赠票，可以转手这些，就是觉得哇，这个都没见过。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在为这个全球的一个美术馆的一个实践在做一些小小的新突破吧。
我也给大家做一些补充吧，也是从我个人的视角。其实11月份的时候，上海刚刚举办过这个国际艺术品交易周，也是在这个艺术领域比较盛大的一个聚会了。那这次的主题的话是全球艺场，艺术上海。我自己呢也在小红书在搜相关的一些展览啊活动啊，然后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家会在小红书上面去勾画几条看展的路线，呼应刚刚这个小木老师说的，就是现在看展的人群是非常非常多元的。那如果聚焦在我们就是苏湾区域呢，整个苏湾它是跨越这个苏州河两岸，处在上海城市中心的一个片区，近几年的话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艺术机构集聚在这里。然后不同的人群呢，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自己的去看展的这个 city walk 的路线。就像小木老师说的，他们可能有一些人是专业人士，有一些人呢可能是普通市民，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比如说大学生啊，或者是这些白领啊，他们都在这里面在寻找自己看展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途径和路线吧。我自己呢作为一个就是城市运营者这么一个角色呢，会看到 UCC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上海的这个 UCC Edge。 我自己去逛展的时候，我发现会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他是拉着行李箱去看展的，就是他可能一到上海第一站，他马上就去 UCC 去打卡了。一方面呢，说明 UCC 确实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影响力是现在非常非常大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呢，是因为 UCC Edge 的选址，它在我们苏荷湾区域，然后一个写字楼里面，在这里呢是从上海站能够非常方便到达的。就是外地的朋友，他到了上海火车站以后，他只要乘坐地铁交通，只要2站路，就直接能够出地铁站进 UCCA 了。 所以会发现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看展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一点呢，其实也是我们发现会集聚在苏淮安这个区域，集聚在城市中心的这些艺术馆，它能够面对到的一些客群，可能跟比如说徐汇滨江啊，或者是浦东的一些美术馆会有一些差别，它的便利性是很强的。那刚刚讲到的是 UCC， 因为苏州河两岸的话，现在有非常多新的一些艺术机构。再举一个例子是这个国际影像中心 Fotografiska。上个月开幕以来人流量也是非常的大，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非常非常多的打工人在下班以后去那里去看展，包括去喝一杯。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营业会到晚上11点钟，包括它在就是海外，因为它在上海落的这个馆的话也是他们亚洲第一个，它其他的馆的话也更多的会选择这种国际型的都市，包括可能水岸的旁边找一个老建筑去开设一个在地文化的影像博物馆，会有一些影像方式的呈现。但是它同时会融入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餐饮啊，然后包括体验啊，还有像他们上海这家馆的话里面有意大利的冰激凌，有米其林餐厅，还会有比如说上个月是 LV 做了一个快闪在他们的这个场馆里面，他会打造更多的一些文化体验的内容在里面。这个是就是更新的一种文化消费类的一种方式吧。那还有呢，我们最近刚刚开幕的比如说苏荷浩斯，它是对标像香港的这个在皇后大道中的这样的一个 HE 廊的一个形式，有非常多的一些年轻的策展人艺术家还有画廊集聚在那边，形成一个新的艺术生态。所以大家在河边两岸去散步的时候是经常有一些新的内容可以融合进去的。那就像小木老师刚刚提到，可能有些人是专业人士，有些人可能只是来打个卡，甚至可能就是因为上海现在还比较流行搭子文化，找一个看展的搭子啊，吃饭的搭子啊。苏荷湾现在跟艺术馆融合在一起的商业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像大悦城现在在发展这个天台景节，它有非常非常多摩天轮下的这种夜市，包括这边二次元的这种新的潮流文化也会比较多一点。像周末的时候，它可能早上8点门口就已经开始排队了，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他可能马路对面看完 UCCA 的展，他就会跑过来到大悦城去看看更新潮流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去买一些文化类的一些周边，在那里去进行聚餐。然后包括像我们更新的一个商圈万象天地做了非常多的公共艺术，那你在那边会看到的是更多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在那边去打卡一些新的艺术装置。我看到小红书上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大家给这个绿地里面一个电梯井上做的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因为基本上每个季度都会换一个新的一个 IP 在那里，最近的是莫莉，第一个我记得是爱丽丝，然后中间的话有包括可能是迪士尼的米奇，大家也给他取了昵称叫苏荷湾 CEO。 会看到有更多的市民参与到这个公共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展览或者是消费当中，那这个是我们苏荷湾可能作为一个想要去打造世界级滨水区里面艺术苏荷比较重要的一个题材和内容，也是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更多的去做一些串珠陈列的事情，帮大家去把这个 City Walk 的路线理得更顺，里面结合更多的大家能够更多停留下来体验的一些内容。对，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我每次去 UCC 看展，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都特别能感受到就是田馆包括 UCC 本身这个机构，它介绍现当代艺术与中国城市发生关系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跟城市化有关。我们也知道 UCC 在北京的选址其实是在798，它在以前可能是北京的相对郊区的区域， UCC 从选址的这个层面来讲好像也是跟中国城市化的这个进程是有一个见证跟相互关系的。我也记得 UCC Edge 在2021年的时候田馆开年策划的第一个展叫激浪之城，其实就是关于世纪之交的艺术和上海，其中许多艺术家还有展品是回应了千禧年上海所面临的那种超级现代性展开的城市化的那种方式，包括人的那种遭遇跟个体的感受，那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张关于金茂大厦内部的照片，就金碧辉煌那种震撼那种现代性的景观，可能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展品。
其实你想 UCCA 2007年在798开馆的时候，那个时候的798跟现在的798还是两个概念，那个时候798还是属于一种，一个是相对偏，一个是还是相对地下的这么一种状态吧。然后确实是跟这么一个偏区就是一起成长的一种关系。那么当19年吧，我们有机会合作就是 UC Edge 这个选址，确实就是会觉得就在一个写字楼对吧，而且就是我们进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楼已经盖的差不多了，就剩那个内部的这种动不了结构对吧。它所以就是我们做这个场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解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中国城市里的一个建筑的难题。你要是把商业空间就是一个写字楼的这种商业空间当做一种现成品，怎么把它改造成一种适合看展体验和这种艺术品展示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建筑的设计和讨论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么一个议题，然后最后选的方式是其实是可以注意到我们三和四楼是切半，然后就意味着当你进到展厅里面可以完全就完整的看完展览才需要出来，这样你才可以在这种相对片面化的一个建筑面积中就是打造一种接近于完整的一种观展的体验。但是我们要再退一步就放到它的大环境当中，其实确实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因为我喜欢跑步，然后经常会在那个附近，那个时候苏州河的这个改造是临近尾声，就是可能那些大的清理都已经做完了，然后各座桥的这个它的面貌出来了，但是还是在比如说一些风景的设计、景观的还有一些装置其实都还在持续的推进中。包括 Edge 这个名字也就是因为它在这个苏州河的这个 Edge 这个边上而起的。那么那个展览呢，其实他说的是就是当我们都做开馆展，其实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 UCCA 作为一个来自于北京的机构一直在研究和推广中国当代艺术，跟上海在中国当代艺术一个特殊地位进行一种连接。然后想到的是因为 UCCA 其实一直是从一种国际化的视野在看中国当代艺术，其实所谓的国际化的视野在中国是在2000年的上双前后才第一次亮相，所以选那个时刻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吧。然后包括很多当时就开始活跃的艺术家现在有一些已经是大明星了，有一些是可能这些年也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你说的那张照片其实是德国的摄影大师那个 Gursky 他当时拍的，他其实并没有参加那个上双，但是就是那件作品就是那几年拍的，然后特别是有那种上海比如说金茂大厦刚起来然后就开始有这种国际大都市的面貌的这么一个感觉吧。所以其实是希望就是去打造这样的一些连接，也是连接这种过去与未来这种微观的展馆的这种看展体验和这种相对宏观的一种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个体的体验。
我觉得田馆刚刚分享特别好，我也想请小木老师讲一讲巴黎的情况，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嘛，现当代艺术的这种集聚区可能一开始都是城市边缘，城市化发展到今天之后才慢慢集聚到城市中心。
是，就是我讲两方面吧，就是城市与艺术发展它是有一种深层的这种互动关系的。那么首先就是这个艺术家还有艺术家的工作室在这个大都市的汇聚。那么其实巴黎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其实被称为是这个19世纪之都哈，就是最吸引人的大都市。那个时候就是很多艺术家他来到巴黎，像毕加索呀，像莫迪里亚尼呀，达利呀，他们就是一开始其实他们是聚居在就是稍微偏远一点北边的这个蒙马特高地的。但是后来呢，就是这个蒙马特高地也是越来越热闹，而且呢它就是他们也确实是远了一点，所以后来在这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就差不多都搬到了蒙帕纳斯。那么像毕加索、莫迪里亚尼啊，还有这些就是当时的布拉克呀， 还有之前在这个蒙马特的都搬到了这个蒙帕纳斯，而且当时的这个超现实主义者，就像布勒东这些诗人还有就是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还有就是当时这个摄影师曼雷是前年在也在国内展过，好像在木木美术馆展过，他的工作室也在蒙巴纳斯，他也形成了一种聚集。那么艺术家的聚集也带来了这个画廊的聚集啊，一些艺术机构也在蒙巴纳斯，一些还有包括之前那些老艺术家，比如说这个马约尔这个雕塑家，还有布赫戴尔他们这些雕塑家也都在蒙巴纳斯。那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艺术场馆的这个建立，艺术的场馆的建立和城市的这种相互的这个就是艺术场馆推动的这个艺术的发展，以及城市的聚居的一种景观哈。那么在当然巴黎最重要的这个现当代艺术场馆就是蓬皮杜艺术中心哈。其实这个你像我刚才讲到的蒙巴纳斯是在二战的时候衰落了，因为战争整个的就是很多艺术家都不甚至他们离开巴黎哈，因为这个其实巴黎在二战中它其实变成了一个合作政府哈，它变成了德战区啊，之后很多艺术家离开。那么其实在二战之后现当代艺术中心是非常明显的转移到了这个美国，然后也纽约啊柏林啊。其实法国它就是巴黎作为这个从十九世纪以来的这个艺术中心，其实它的地位非常的衰落。那么在1969年的就是60年代，其实当时的这个蓬皮杜总统，因为蓬皮杜总统他们夫妇两个人都非常热爱现当代艺术，他的这个妻子克劳德蓬皮杜自己也是一个收藏家，那么他们就计划在巴黎的市中心建一个当代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场馆，规模非常大的。因为这个区域呢原来是巴黎的中央菜市场啊，它是一个市中心的大市场。那么这个大市场拆掉以后，它留下了一大块的空地。那么在69年的时候，就是进行了这个建筑方案的竞标，当时有600多个方案投标。那么后来我们知道是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建筑设计师这个伦佐皮亚诺设计了，现在这个在当时看来是极其超越了当时的审美哈，很多人也非常不理解，非常未来主义的，就是非常有科幻感的一个场馆哈。那么这个场馆也是建了挺长时间，77年它才建成启用。当时其实还有一件很有魄力的事情，就是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第一任馆长他其实不是法国人，他是当时在欧洲已经很有名的一个策展人，他是瑞典人，叫这个彭图斯·胡尔滕，或者我们翻成于尔丹，因为法语发音叫于尔丹。他是一个曾经50年代在巴黎留学过的一个学过艺术史的一个瑞典人，他后来回到了瑞典之后呢，他在瑞典现代美术馆任这个艺术总监。那么他是最早将劳森伯格将这个美国的波普艺术包括这个安迪沃霍尔的首个回顾展是在这个瑞典举办的，然后他还办了这个杜尚的大型展览。其实他做的这些展览当时在欧洲是很前卫的，关注到整个世界的这个当代艺术的一个格局和一个全面的一种发展态势的。所以其实是乔治蓬皮杜和他的夫人呢是在瑞典时候看到了这个胡尔滕的展览，然后他们提名他或者说就邀请他来做这个蓬皮杜艺术总监。这位来了蓬皮杜以后，他确实是当时就是其实巴黎还是比较落后了，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补足了这个场馆的艺术收藏啊，他收藏了从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到抽象绘画，到美国的行动绘画，然后到当代的一些观念艺术，都大量的做这个收藏。另外，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他在1977年到1981年这4年间，举办了4次系列展览，叫巴黎系列。那么第一个展览叫巴黎纽约，第二个叫巴黎柏林，第三个叫巴黎莫斯科，第四个叫巴黎巴黎。其实他是把巴黎重新置于一个世界艺术的舞台，与这些其他的这个新的艺术之都的这种对话，然后去展示这个艺术作品的一种共生，然后呈现最新的这个当代艺术的创作。所以他这个展览是可以说当时就是非常的成功，人流量也极大，而且他当时开展也是开到晚上10点，这是在那个还是在70-80年代哈，所以他也同时在展览上做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一种详尽的目录索引和作品文献， 另外还有电影海报啊什么，就是这种全方位的展示，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重振这个巴黎，或者是让巴黎重新这个赶上这个世界艺术潮流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而且它就是以城市为主题的啊。
对，霍尔滕是这种绕不开的一个策展人，在这个当代艺术史里面，
嗯，
对，包括蓬皮杜在这个，其实他也是一个城市翻新的计划，对吧？就是我记得还有一个美国艺术家Gordon Mata Clark 马特克拉克，还在这个蓬皮杜的这个工地边，就是做了一些我们现在可能会称之为大地艺术，就是在房子里面挖洞，然后确实是前几天蓬皮杜的馆长来北京，就是签约嘛，就是跟那个外长一块儿，然后
对
见面聊，然后也在说，就特别有趣，他们那个楼其实他那个 logo 一直是这种六个横条，因为他有六层楼，是那个第一任馆长就是非要这么改，但其实从平面设计的角度五条会更好看很多，而且这个才是这个平面设计师最早的意图，所以他们最近才改回来。就反正蓬皮杜这个建筑其实对城市与当代艺术的一个关系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开宗立派的作用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巴黎可能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经验，包括有这种以总统命名的这种艺术中心，像蓬皮杜这样的场馆，包括这个城市支持艺术的这种策略。那能不能我们对比一下巴黎跟上海的经验？
我总觉得法国是这种文化上的软实力，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经营者。不光我们就不说什么蓬皮杜、上海这些事情，就是跑到我前年在沙特阿拉伯，策划了这个沙特的第一个当代艺术双年展，然后发现周围有很多很多的法国的策展人和机构，其实都在那边就开始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实践，然后都是把比如说法国的一些艺术机构就带到这些其他的国度去开分馆。上海也是有别于中国其他的城市，其实是在非常的刻意和这种非常有知识支撑的在通过文化政策去开拓文化的新领域。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在全世界，最近就是UCC我们参加到这个上海的这个叫城市空间艺术季，是一个类似于双年展的一个，其实也是在探索建筑规划和艺术的一个边界，然后就会发现这样的讨论其实在上海基本上每个区都在进行，然后全市也在进行，然后各个分领域也都在进行，所以就是它显然它的结果会非常的丰富和多元化，我觉得这点就真的特别有意思。所以就是 UCC 开到上海，我们位置也好，我们的角色也好，肯定不像在北京就是这么核心，因为上海其实是没有一个核心，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状态。
嗯，刚刚其实那个田官也提到 UCC 其实做了一次特别大胆的尝试，是在写字楼里面去做这样一个非常高端的当代艺术的一个展馆。当时其实他们这个建筑确实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 Edge 其实解决的特别好。对他们来说，这个挑战更像是要把充满了创意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灵魂要关进一个特别方方正正的写字楼里面。然后，但我觉得他们解决的非常好。那除了像 UCC Edge 以外的话，其他分布在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艺术机构的话，更多的选择了我们的历史保护建筑。因为苏环会比较特殊一点，它是跨苏州河一河两岸的，两岸其实留下来非常多不同形态的，保留了很多历史故事的一些建筑。因为刚刚两位其实也讲到，就是国外的一些美术馆，他们也会选择这样子比较有历史沉淀，有故事可讲的一些空间。那像这个以 UCC 为圆心的话，它的西边的话是刚开的这个苏荷浩斯。苏荷浩斯它选的这幢建筑物呢，其实是也是百年的建筑，最早是在刚开埠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中国实业银行的仓库，是一个四层的7000平方的一个建筑。那在 UCC Edge 的东边呢，我们的 Fotografiska 他们选的是四行仓库的光三分库。 这两个空间的话其实都是非常有历史的，而且它的这个建筑风格也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两个空间，两家不同的文化机构的话也在这个空间里面打造了不同的一些艺术内容，吸引的也是不同的一些来看展的人群。那包括其实在这个苏荷 House 和 UCCA 旁边，苏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标建筑是上海总商会，它其实是上海诞生的第一个商会组织。然后里面比较有意思的点呢是，当时中国第一次出海去参加世界博览会，其实就是从上海总商会组织并且走出的。包括苏荷湾比较跟巴黎有渊源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100多年前，应该是在1895年的时候，在巴黎上映了全世界的第一场商业电影，然后马上在第二年。是在上海，也是在我们苏荷湾的徐园，是中国第一次播放商业电影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在这个世界一线城市，尤其是就冰水这样的空间，是有非常非常多有这种就是历史连结的一些事件发生的，有一件一件这样的事件，有一个一个这样的展馆，其实也推动了整个城市艺术的一个发展。因为各位刚刚其实也提到，就是大家印象里面好像艺术的在城市的发展更多的是在一些新兴片区啊，或者相对来说灰色的一些片区。那苏荷湾比较好的一个机遇呢，就是我们刚刚完成了一轮的城市更新，包括上海这个一江一河的战略下，苏州河完成了这个河水的治理，包括刚刚其实田馆也讲到，周边现在有非常好的一个跑步的步道，包括散步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大家非常喜欢往水边去，然后也非常喜欢去水边的这些艺术场馆打卡。我自己也在想，就是这个底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有这么多的艺术机构会在比如说西岸，西岸也是在水边，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外滩也是在黄浦江边，然后我们苏荷湾是在苏州河边。那更多的我觉得大家去看展的时候享受的是这种视觉上的艺术体验。艺术场馆旁边无论是河还是江，这些水面尤其是这个灵动的河流，是能够为大家的这个视觉体验去增加更多的灵感的一个部分，包括可能增加一份这个视觉上面不同的一个体验。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特别喜欢去做这种艺术场馆 City Walk 的其中一个可能比较底层的一个原因吧。那我们呢也是作为就是因为现在上海在打造的几个艺术集聚区，无论是西岸还是外滩还是我们苏荷湾，我们更加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的是身边的艺术。那我们希望在苏荷湾就是大家是触手可及的，或者是平常生活当中就能够很方便到达的，其实到最后都是围绕的是人的生活和体验嘛。我们希望在苏荷湾能够提供更多的然后更多元的一些生活体验的方式。那我觉得艺术人文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
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啊。
因为刚才讲到这个艺术的这个就是场馆的聚集呀，然后跟这个城市发展的这种关系，以及他们的一种模式哈，其实确实这个巴黎有一些模式是其他地方可能是比较特殊的。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蓬皮杜艺术中心之外，有一个艺术基金叫国家当代艺术基金和大区当代艺术基金。大区当代艺术基金呢，它是就是雅克朗任文化部长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密特朗总统任职期间，他是左派总统哈，然后他们希望让这个当代艺术呢去中心化，就是说当代艺术是过于集中在巴黎了，所以他们呢就是筹办了这样一个地区当代艺术发展的基金呢，在23个大区，一半是地区出，一半是国家出，然后在他们当地呢建立自己的当代艺术收藏，然后呢去做展览。 当然一开始这个展览场地不是固定的，他们会跟美术馆啊、市政空间啊、大学啊和教育机构，还有一些历史古迹、公园合作去做展览。他们的这个展览和文化项目是非常多的。那么到2000年开始，那么卢瓦尔河大区就第一个建造了自己的这个地区艺术基金的一个艺术空间。他们也是请建筑师做了很漂亮的建筑，它有一种地标性。然后呢，这个基金其实除了做展览，也有就是除了做收藏啊，也会做展览，还有就是资助艺术家的创作，艺术家驻留等等。后卢瓦尔河大区建造了他们的艺术空间之后，其实相继又有很多区，像阿基坦区啊、布列塔尼啊、普罗旺斯都建了自己的这个艺术基金的这个艺术公共空间。然后巴黎其实虽然这个它是去中心化的，这个大区不包括巴黎市，但是它包括法兰西岛，就是巴黎的郊区这么一个区域。然后法兰西岛现在的这个地区艺术基金的这个艺术中心是在这个北边，就巴黎北边19区一个小山上啊，它也是一也是做展览比较活跃，前一段时间在修，现在刚又重新开放啊，它有这么一个系统。另外我能想象的就是现在巴黎能想到的它最近几年比较活跃的新的艺术区，它倒不是这个政府背景的，它是也是有企业和基金会背景的。一个就是这个罗曼维勒，就是 Homan Villa， 在这个巴黎的在它的这个东北角的一个出了巴黎的一个郊区的一个，之前也是一个药品仓库。它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基金会把它做成了艺术区，然后现在有一些很好的画廊是搬到那里，同时它也做这个艺术家的驻留啊，然后也做一些项目展览和活动。那么它现在有比如说像 InCG 啊，就巴黎一些挺学术性的画廊，还有这个 Roslan Wolf， 它这些画廊在那边，现在是已经它，因为它以前那边是很荒很偏的，那么现在因为这个机构的进驻，使得这个区域现在也挺活跃的。而且这个区域跟那个邦旦，就是庞坦镇，它离它不远的一个市镇的另外一片艺术区域也连起来了。庞坦镇的那个艺术区域其实它也是企业基金会背景的，它是用的当时就是他们那个市镇的挺大的一块，以前的一个像供销社一样的一个大区域，那个区域它现在也做成了一个艺术中心。另外像罗帕克画廊，它也搬到那边去搞了一个它的，因为它在室内比较小，它那边是很大，它有一块很大的这个场地在那边也形成了一个艺术的聚落。
城市也有很多鼓励人们去探索艺术与文化的活动嘛。巴黎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那个白夜活动，之前在那个街浪之城里面，其实 UCCA 也做了很多与城市互动的，包括城市剧场。
好的，其实我自己的确实印象中，就是我刚到巴黎的时候，白夜已经做了三四届了。就是它是应该是2002年吧，也是这个巴黎市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艺术不眠夜哈，差不多9月份的一天，它整夜从7点钟开始，所有的美术馆都是免费开放，整夜的免费开放，然后很多的画廊它也参与，它也都是开放，另外它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它都有这个艺术家的一些作品呈现和一些展览项目。那么而且它这个整个这个市政的这个配合是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我觉得这个是确实也是巴黎的一个创举。因为它这天夜里，比如说它有一条地铁的公交线，就14号线，它是整夜运行的，要不然它没有办法配合这个交通。我看过一次，其实是有侯汉儒参与策展的，然后他还邀请了一些中国的艺术家哈，然后包括其实你平时有一些小的美术馆你可能不会去，但是你晚上会做一个计划，就去就是去统一的去观展哈。那么这种体验真的是很新鲜的一个体验，这是一个把城市变成一个所有人去交流、去共识、去行动的一个公共空间，那种感觉是确实对我来说是很奇妙的。那么后来好像这个白夜很多这个欧洲城市也是去效仿了哈，好像很快像意大利啊、西班牙啊、比利时啊，他们都有城市去做这个白夜哈。 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河流与城市，其实我自己是我觉得最佳的观展路线还是沿着塞纳河的这个观展路线，就当然不用说，最大的美术馆都聚集在塞纳河两岸哈。另外他在市政厅门口做的一些艺术项目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做的一些大型的这个装置和行为表演也都是在夜间在河上是效果非常好的。另外他一直从蓬皮杜和这个卢浮宫这边这个区域一直延伸到东京宫和现代美术馆哈，这些都是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些场馆。所以其实当然一个夜晚实在是太短暂了，他们设计的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可能持续一周你都是看不完的哈。但是这个真是有一些有一种这个艺术狂欢的这个感觉哈。
然后我觉得每个城市的这个观展的习惯是不太一样的，就比如说在北京在冬天，我相信可能白夜起不到太大的作用那么但是就是我觉得不同的这种形态都是非常值得探索的。然后确实这给了我们一种机构与城市的一种碰撞的一种可能性。
对，刚刚因为那个提到了 Fotografiska 在晚间营业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啊，然后我也跟他们探讨，他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在地的文化的融入，包括可能大家下班以后有更多的休闲时光，能够在这里边看展，然后边喝酒，然后边和朋友聊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让艺术人融入生活的一种方式啊。大家刚刚在聊白夜，我也在我脑子里在搜索，我搜索到的是彩色的夜晚，就是我们在国庆期间静安刚刚闭幕的这个国际光影节，那也是一种比较创新的方式，在苏州河的两岸，我们采用了这个最新的光和影的技术，在我们这些老建筑上面做了一个投影，用光和影呢去投射在这些建筑物的外立面上，去做一些光影故事的一些延伸，也是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市民啊。我记得当时就是连着整个这个十一在内十天左右的时间，有300场这个光影的演出，吸引了几十万的这个市民来参与来打卡。其实大家就是还是有非常高涨的这个热情的。然后其实最后呢，我是想呼应到就是田馆他在这个 UCC Edge 的开业的时候讲到的一句话，当然后来的话也被大家经常会去这个流传和引用啊。我记得这句话是艺术总是会自然而然的找到城市的边界，这个边界的话估计跟 Edge 也是相互呼应的。那我自己后来呢对这句话也非常有感触，因为我们也一直沿着苏州河再去探讨这个艺术苏河的一些内容。那其实艺术呢就和这个水和河流是非常非常像的，那包括我们这次去做和这个澎湃一起做奔流活动，苏州河对话塞纳河的一个部分，其实会发现就是艺术它和水一样，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会有这个探索和开拓的这样一种功能，同时的话也有渗透和浇灌的一种功能，最终的话它是能够描摹和重塑城市的一个边界。那聚焦到我们这个苏湾这个区域来说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艺术能够在苏河湾其实是重塑市民生活的边界，能够让艺术在生活里面其实是开出不同的花朵，然后创造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能够让大家在生活之余有更多的关于生活的一些体悟吧。